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讲到神的理想仆人耶稣基督也有血肉之躯，他降生世界，为代替世人的罪忍受极大的痛苦。今天他继续谈到神的鼓励，一小批被掳的犹太人，叫他们不要灰心，因为神要带领他们，要给他们希望，并教导学习亚伯拉罕和撒拉留给他们的榜样。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以赛亚书51章第1节，请查克老师分享关于西安要得着的安慰。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愿圣灵启示我们，能够让我们明白神话语的奥秘。请翻开以赛亚书第51章。上一次呢，我们是查考了以赛亚书的第50章，通过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神所差遣的独生子是如何为人类的罪而受苦受死的。这一段的记载呢，让我们是深受感动。事实上，由于以赛亚是那么清楚地描述了耶稣基督被人拒绝，受尽了痛苦折磨，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这段预言和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呢，完全吻合。所以呢，让人以为这些记载呢，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所写的，而不是在事情发生前的600年写的。耶和华在这里向以色列民，向他的百姓呼吁，要他们留意听他的话。以赛亚书第51章第1节说，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这里呢，提到两个重点，一个是追求公义，第二个呢是寻求耶和华。马太福音第5章第6节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以赛亚书第51章第1节说，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实际上呢，神鼓励他们回头追寻他们的根源，追想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时代，寻找他们的传统，回过头去思想神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以赛亚书第51章第1到第3节继续说，你们要追想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神呢，谈到他未来的复兴工作，他将要复兴以色列，完全恢复他的荣耀，使他呢全然美丽，得到神满满的祝福。旷野地区呢，要变得像伊甸园一样，沙漠地要成为耶和华的花园。有趣的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两个预言呢，已经在眼前应验了。比方说啊，在伯塞大附近，过去呢是一片贫瘠像荒漠一样的地方，今天呢 却种满了美丽茂盛的农作物。然而呢，以色列的前景呢，还是荆棘满途。以色列民在历史中呢，已经忍受了无数的悲剧和灾难。但是未来呢，他们还要经历七年的大灾难。将来的这些个日子，对他们的熬炼呢，会达到了极限。先知耶利米称呼着七年的时期为雅各遭难的时候，而那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将要再一次的被迫逃离家园。但是这一回呢，不需要再等待一两千年了，他们要离开本土三年半。那时候呢，将有一位世界的领袖，就是敌基督，要对以色列百姓发烈怒。但是呢，这段时间结束之后，神要恢复以色列的荣耀。那时候弥赛亚要再次降临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和宝座。主耶稣将亲自从西安治理全地。以赛亚的这段预言呢，将在那个时候得到完全的应验。神要让全地恢复到创世纪中人类犯罪堕落之前的情景。神要重新建立世界的荣耀和华美，给全球各地带来了全新的景象。如果单单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地球，你就会发现以赛亚在这里所预言的将来的情景啊，是非常有趣的。他讲到地球要东倒西歪，好像一个喝醉酒的人，并且要从原来的位置移开。由于神的审判临到世界了，导致了挪亚时代大洪水的祸患。在大洪水之前呢，地球的周围上空有一层水汽覆盖着，因而呢，把大部分的宇宙射线给折射出去了，保护了地面的生命和生命形体不至于遭到损害。因此那时候的人的平均寿命可以达到900岁，而且呢，在那段期间人们的智慧得到相当大程度的发展。请试想一下，一个人能够有900年的持续不断的学习，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建筑和人们建造的房屋，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那时候的人已经懂得运用各种的科学原理。那些个古代的人们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是野人啊，一手抓着木棒，一手拉着老婆的头发，把她拖到山洞里去。哇，他是个具有高度智慧的人，是有很了不起的才能的。在当时的地球状况之下，就算是到了夜晚，地球的表面也不会是完全黑暗的，因为地球周围的湿气在整个晚上让阳光能够渗入到地面上来，结果呢，就延长了农作物的生长期。科学家呢也发现，大洪水期间被困住的那些个动物遗骸，经过长期的沉淀积聚保存下来了，它们的体积呢都非常庞大。科学家呢甚至发现了身体要长达一英尺的蟑螂化石。哇，你是穿着鞋也追不上它了，你要带着一支枪去追赶它们呢。还有啊，那些个芦笋呢蕨类植物高达60英尺。在北极地区呢，长满了热带的植物。毫无疑问呢，那时候整个地球就像是一个花草树木繁盛美丽宜人的地方。在这儿呢，神说他将把地球再次恢复到人类堕落之前的情景。荒凉的地区将被复原，旷野地要像伊甸园一样的美丽，干旱的沙漠也将要成为耶和华的花园，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接下来呢，就像在第一节那里一样，神再次呼吁百姓要听从他的话。以赛亚书第51章第4节，神说，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呢， 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主耶稣要再来，那时候呢，耶稣基督要以公义治理世界，他要坐在宝座上施行审判，训诲必从他而出。以赛亚书第51章第5节，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那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信靠依赖主。以赛亚书第51章第6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天呢，必像烟云消散。彼得在彼得后书第3章描写说，天地将被烈火烧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35节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有趣的是，地球正在渐渐的老化。根据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赫斯尔吉恩爵士所说的，整个宇宙呢，就像是一个上紧了发条的大时钟。随着时间的过去呢，宇宙运转的速度在逐渐的减慢。光是太阳，每一秒钟就要消耗高达120万吨的物质。幸好太阳的体积够大，还能够在未来的10亿年里面继续为地球提供维持生命所需要的能量。所以呢，你晚上大可以安心的睡觉，不用整夜担心，哎呀，太阳就要渐渐的烧光了。所以以赛亚说，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将来有一天，天必像烟云消散，但是神的话却要永远长存。那时候，神将创造出一个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是彼得后书第3章13节里说的。旧的天地将要被人们忘记，人们不再会记住它了。神要为我们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一个井然有序的秩序，一个不会朽坏的秩序，一个没有罪恶和悖逆的秩序。只有神荣耀的国度，宇宙万有全都归服于神的国度。以赛亚书第51章第7节，要听我言。神是第3次呼吁百姓，要他们注意听他的话。以赛亚书第51章第7和第8节说，知道公义，向我训诲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行神公义的人将永远长存，那些行恶的人可能责备或者责骂一人，但他们将被除灭。蛀虫必咬他们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耶稣提到地狱的时候呢，描述那里的情况道，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是马可福音第9章48节里记载的。所有的恶人和那些个弃绝神的人都要被丢进地狱里，但是义人要长存直到永永远远。以赛亚书第51章第9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 这一节记载的呢，正是以色列百姓对神的回应。前面神三次呼唤百姓，因此呢，他们回答说：“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有时候呢，我们以为啊，神在沉睡之中，便随意的去辱骂神。人们亵渎神，神竟然还能够忍耐。神为什么任凭恶人作恶呢？为什么神允许为非作歹的恶人继续兴旺呢？神为什么不将他们立刻除灭呢？这个问题呢，在困扰着我。假如我是神，我早就将那些恶人彻底的除灭了，让他们呢头发晕嘛。你们这群鼠辈社会的败类，你们想偏行己路，好吧，啪，一下子把他们都除灭了。但是神却是那么的有耐心，人们亵渎他，辱骂他，嘲笑他，他却能够忍耐，似乎在沉睡，不知道周遭发生了什么事。因此呢，百姓发出呐喊说：“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以赛亚书第51章第9节，兴起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拉哈伯这个字呢，带有吃的意味，指的就是埃及。以赛亚在30章的第7节也使用了同一个具有诗意的名字，作为埃及的象征。所以呢，他在说：“神呐，醒来吧！你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曾经展示过你的大能大力，特别是你将我们从埃及的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时候。”以赛亚书第51章第10节说：“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这里指的是神使红海的水干涸，形成一条通道，让百姓从中走过去。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他对那些个把自己归类为高级批评家的学者们颇为厌烦。当年以色列民渡过的红海满布着芦苇，那些个学者呢，总是试图说呢，那个海的海水啊，只有1英尺深。到了某一个季节呢，一阵强风吹过了海面，就会把那部分的海潮啊推开了。他们就猜测以色列百姓呢，就可能是从那一部分的干地走过去的。但是实际上呢，既然他们说海的深度不超过1英尺深，那么百姓从中间穿过去也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神迹了。可是呢，对以色列人来说，那个历史事件的确是一个奇妙的神迹。而这里的经文不仅仅谈到海的深处，也指出海与深渊的水，与那些现代的圣经评论家，那些把自己误以为是圣经学者的人们相比，以赛亚更加接近于事情发生的年代，也比他们更了解当时的语言。和那些个现代的圣经批评家相比，我更能够容易接受以赛亚的记载。就算是像他们所说，红海啊，只不过是1英尺深，他们也无法把神所行的神迹全然的给抹杀掉，因为神能够把所有的埃及军兵都淹死在1英尺深的海水中，那应该是个大神迹了吧？所以呢，即使他们力图在某一方面把自己的说法合理化，但同时呢，却又制造出了其他的问题。这里说，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熟民就是被赎回的百姓，就是那些个在埃及 因为被杀羔羊的血而得到救赎的以色列百姓。以赛亚书第51:11说，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将来呢，有一天神要再次将他的百姓召集回来，那时候耶稣基督将带着能力和大荣耀再次降临，神呢也要从地的四方把他的选民召集在一起。犹太人将回到神的应许地，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以赛亚书第51:11继续说，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竟都逃避。啊，那将是何等荣耀的日子！主耶稣要在地上建立起神的国度，再次接受以色列人为他的选民，做他的心腹。百姓呢，也要承认耶稣为救主。神和以色列人之间彼此有充满荣耀的承认和接纳。以赛亚书第51:12，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4-5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圣经在箴言书第29:25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这里呢再次提醒我们，为什么要惧怕那些必死的人呢？为什么惧怕那些要变如草的世人呢？他们的生命有如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要枯干，丢进火炉里了。好了，今天呢我们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继续分享以赛亚书，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使得你的灵命能够得以造就。
对犹太人来说，这是极大的安慰，因为神鼓励他们离开巴比伦时不要害怕压制他们的人，因为巴比伦也会灭亡了。好，今天这位听众来信这么问，查克老师，我信耶稣8年了，不再喝酒，但仍然参加汽车协会的聚会，这个聚会使用史密斯牧师写的书《今天的智慧》作为聚会的开始的灵修。我喜欢史牧师在书中每天用一段圣经来做灵修，一年看完全本圣经。聚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史牧师从神的话语里所分享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应用在每天的生活中。虽然他们说他们能够把酒戒掉是因一种更强的力量，但我们都知道这力量是出于耶稣基督。查克老师，这封信确实是很好的鼓励，没想到在汽车协会的聚会中会使用《今天的智慧》这本书啊。
我呢从没有料想过，但是我听到这个消息呢真的感到很兴奋，因为圣经里有神的智慧，这件事真是太令我兴奋了。
谢谢查克老师。好，下次我们将会呢看到将来以色列与以色列民要荣耀的相聚，而那些曾经苦待以色列的人呢将受到审判。欢迎您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